配现在的张国立，春风得意，喜事一件挨着一件。转年春天，西修的大帅府落成了。那个说，大帅府怎么还有新修的，还有老的？对，您到沈阳大南门里，您溜达过没有？原来张作霖的大帅府是平房，就像眼目那个目字似的，哎，目录的目，三层院子，大四合套，修的全是老式的，现在也保存的相当完好。最近经过政府拨款重新修缮，尤其彩画一新，屋子里的布局全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您瞅瞅那院多带劲，多漂亮。现在张作霖势力大了，不满足现状，在老大帅府的东北角又修了一座三层楼。这个新大帅府是采取新建筑方法，钢骨水泥结构的，条石的地基都有50多高，条灰灌浆的都是洋灰照着面，那里边修的是相当豪华。落成典礼之后，张作霖在文武陪伴下前去参观，让张作霖提提意见。张作霖楼上楼下一溜子，一看老虎厅大会设施样样得体，非常满意，告诉屋里头中西两套摆设啊，中式的上热河给我拉去，承德那儿离宫里的有的是故宫遗留下的东西，都给我拉这儿来摆设。他说了算呢，故宫的东西都是珍品，大部分拉到帅府供张作霖使用，西式的不惜重金用火轮船从外国订购，什么西蒙斯的床啊，大沙发呀，西洋壁画，西洋座钟，挂钟闹表啊，波斯大地毯呢，挺好东西，那咱不必细说，那大帅府这摆设能错得了吗？有的是钱。张作霖到了大客厅转一圈，晃晃脑袋，总监工袁金凯一看大帅不太高兴，有点害怕了。大帅，您认为这屋子不太满意吗？
不是，屋挺好，
这墙上挂着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回大帅，这都是全国的名人大书法家写的书法，您看这词句多阔，这叫画也出自名家之手。
我不喜欢这玩意儿，乱七八糟，瞅着脑袋疼，撤掉撤掉撤掉，重新换。
哎哎，大帅，那你喜欢什么？
我就喜欢三国演义，一门这画一张大画，赵子龙大闹长坂坡，正面画一幅大画桃园三结义，这面关云长千里走单骑，就是好画嘛啊，到时候我再说。
哎哎哎，好好，遵命遵命。
马上把这些名家的画字全撤，过日子不多，按照张作霖的意思，把全套的《三国演义》挂上了，
画的真好，栩栩如生。
张作霖二次来视察，一看满意了，
这还合我的胃口，好，好，
画师是哪的？
北京的。姓什么？
姓贾。老头今年70多了。
给3000，给2000。
是。
一句话2000。
花钱不算，另加的报酬。
张作霖出手大方。张作霖溜达来溜达去，到正门这儿，一瞅正门还行，就正门里边这个影壁墙不怎么地，他停住脚步，直晃脑袋。
袁金海一大帮都在后头屏息凝神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
但是看着。
张作霖就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
这是大影壁。”“
不行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设计的不好，重新设计。”“
那您希望什么样的？”“
哎，设计图拿来再说。”
又请了名家给绘制的图。袁金海请示张作霖，张作霖请
罗老师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重新设计。
总而言之，设计了4-5次，张作霖全不满意。袁金海脑袋都疼。大帅，帅府早就落成了，就差这点工程了。您拿个大主意，您说到底怎么的好？
张作霖说：“这事儿他们都犯懂，设计这玩意儿我都不满意，我自己设计。”
哎呀，张作霖来了兴致了，亲自监工，最后工程结束了。人们倒是一看，全咧了嘴。在头道门里、二道门外修了一座假山。修假山本来不足奇怪，这假山的形状太特殊了，七棱八叉，上面进窟窿眼子，顶顶上竖着几块砾石。
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当不当正不正，在这嘟囔着。
那个石头上不有窟窿吗？大小不一，在里边能瞅着外边，可是文武跟着还得赞成，还得说好。像那个袁金凯了，这都是大文人墨客，在后头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，好，太好了。哈哈哈哈。张作霖就回头，哪好？
哪不是？其实这帮人是溜须拍马啊。顺嘴说好话，张作霖这一较真儿都没词儿了。他问：“我说你们这些念书的人怎么就会溜须拍马屁呢？”“
哦，我说好你们就说好，问你们哪好，你们答不上来了吧？”“
是，大帅，您这么设计，实在叫我们摸不着头脑。”“
摸不着吧，听我解释解释。我这设计有实用性，不但得好看，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你们说对不？”“
是是是是。”“
哎，好了，伤疤不能忘了疼，高兴的时候不能忘记忧虑的时候。你说我这江山就一统啊，我永远这么好啊，将来就没有马高登短的时候吗？没有反对我张作霖的时候吗？比如发生的兵变，人们要攻打我的帅府，看到没？我这座假山就是最好最好的调包。你看得上那些窟窿眼没？能盯住正东、正北、正西。一人把关，万夫难入，到这就能叮当一阵。这打着呢，我在帅府里收拾东西，从东殿门就可以逃之夭夭，这就能金蝉脱壳，你们懂吗？”“
哎呀，大帅英明，大帅英明，
大帅运筹帷幄，我等望尘莫及。张作霖撇嘴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弄学问的人真会耍嘴皮子，你们这个脑瓜太活了，往后干点实的，别来那虚套，在我面前别甩词儿。这帮人一人弄了个大红脸，老张得意迈步进了新楼，非常高兴。但有件事啊，袁金凯给忘了，在这个假山石上还有一块大匾，这大匾还是张作霖写的。那位说，张作霖不是大老粗，不会写字吗？您别从固定的眼光看人，现在张作霖不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了，这些年出入官场，他一看当大人物的没有几个不会书法的，要不练书法那玩意好像是一大缺陷。张作霖抽空就练书法，反正写的字儿一般，你别看一般，分谁写，你要是普通白丁写的再好，没人买你的账，要名人写的再不好，那玩意儿是宝贝。现在张作霖呢爱写一笔虎，这里一笔写个虎字，不过这虎字写的是又肥又胖又矬又矮。另外张作霖呢还写了那么四个大字，叫天理人心，决定把它刻下来悬挂在假山石上。袁金凯一听脑子嗡的一声，哎呀大帅，恕我马虎了，这件事没说的，明天挂上就行，明天我就搬家。张作霖这匾一挂，一笔虎也挂上了。哎呦，溜须拍马抱粗腿，捧臭脚顺风接气的都上来，纷纷向大帅求字。哎呀，大帅写的这字太好了，超过柳公权，超过欧阳修，超过历史名人严嵩。哎呀，您这字儿呢都绝了。这张作霖付之一笑，明白，这都溜须不知道怎么溜好了啊！溜须总比骂人强呗。这求字的人多了，大帅你赏我个字吧。不管哪届的名人，只要张作霖能写个字挂到屋里，那叫做无上的光彩。张作霖来者不拒，在书房里的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有空就给写，也不知写了多少章。那么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年了，这一年也不打仗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关内也折腾的乌烟瘴气的，就中三省稳如磐石。张作霖活得挺舒服。过年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帅府太热了，悬灯结彩呀，拜年的人一波挨着一波，简直这张作霖都接待不过来呀。别人咱不必细说，单说中午快12点了，来个拜年的，这人胡豪雕烧，穿的阔气，带着钻石的溜子，拄着文明棍，小短脸，戴着一副金丝腿的眼镜，留着八字燕尾小胡，看年纪40岁挂零，透着精明强干。这位把明贴往里一递，自从武官副官都不敢小瞧，
三个大字主县亭。
他是干什么呢？在奉天南满战前开旅馆的，开个悦来客栈。悦来客栈的总经理说，开客栈的至于那样啊？主县亭跺一脚四层楼的烂摊，四官两面手眼通天，在当时的奉天来说，这也算一位名人了。跟张作霖过密的交情，据说张作霖几次到奉天，就当胡子那时候，祖宪平掩护过他。另外这祖宪平他的客栈住的人不是一般的白人，走私的，贩运军火的，也不管俄国人日本人都跟他有交往。他这客栈成了窝主了，什么东西都往这搁。你警察厅不敢上到这搜查，宪兵队不敢登门，就这么大的势力。张作霖需要枪支弹药，在过去的时候祖宪平大力支持。今儿个这位来给张作霖拜年来了。本来张作霖到了晌午有点发困，谁也不想接待了，一看祖宪平来了，特格接待。等祖宪平把手杖交给卫兵，外边大衣脱掉，里边穿着皮袍，高高兴兴走进大厅。大帅，过年好啊！祝大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祖宪平给您拜年了。一撩皮袍，屈膝就跪着。张作霖抢步起身过来，把他拦住。哎呀呀呀！我说老兄，你这何苦来呢？咱们谁跟谁？你这一来，我就非常高兴。哎，坐坐坐坐吧。俩人坐下了，有人献茶摆点心。祖宪平真会溜须，大帅，别看咱们中国这么乱，东三省可是宝地呀。大帅坐镇奉天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这么多老百姓都跟着你享了福了啊！看来你是天亲下界哟，大帅！我代表奉天的士农工商向您拜年，向您致谢喽！哈哈哈哈哈！建平，你跟谁学的这套也会给我刷色啊？我算他妈哪路天行下界？我算个什么呢？哎，咱别扯闲白了，谈谈你买卖吧。怎么样，发财吗？托大帅的福，买卖是不错。哎，先停啊，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。你看你跟东洋人俄国人打得挺热乎，听说你仗着他们的势力对咱们中国的军警很不礼貌。前些日子在长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，听说你把一个宪兵队长还给打了。我这样不好吧？你得望长久远呢，依靠洋人毕竟是暂时的，你要把咱中国人都得罪了，将来你怎么收场呢？哎，谢大帅提醒，谢大帅。说起来这个事儿，全怪我疏忽了，因为长春咱们开了一座分店， 那经理呀、姓黄，这人是山东人，气儿粗。结果呢，就出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。事后我请出一个史翻译来，史翻译亲自赶到长春调解此事，现在这事儿已经平息了。不过大帅您的提醒那真是金石良言呐、往后县平谨遵不忘也就是了。哎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县平啊，你是买卖人，你心眼多活呀，你结交的多宽呢、人总不能忘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对对对，大帅提的对。大帅今年过年玩的挺快乐吧？还行，昨天晚上打了多半酒牌，总参议杨雨婷，我这几个铁哥们弟兄都来了，我说不玩，大伙非要玩，结果怎么样，今天我是蒙灯转向，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，是吗？大帅，我给您送了点好东西，来人拿出来，一个金漆包金的小盒，金钥匙打开金锁，盖掀开，黄垫再撩开，里面拿出一个18开银的小盒来。张作霖瞪眼看着，不知是什么，正把盒盖打开，祖宪平往张作霖鼻子底下一闭，我说大帅，您看这是什么？大羊羔，
对，福寿膏，
哈哈哈哈，这可是全世界头等货色。真正印度出品的，经我手提炼的福寿膏，人头大土，当今一绝。大帅，您为国事操劳啊，太伤神了，您得好好补补身子。这玩意儿虽然有害，但是适当的用一用，与身体还有益。不信您尝尝，这玩意儿才好呢，提神养血，包大帅是心满意。